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29号，公元2008年11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再度对法国总统计划会晤达赖喇嘛表示不满；欧美媒体呼吁中共回应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人权宣言60周年日将播放反映西藏人权影片；联合国指控中共使用酷刑，被中方称是诽谤。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再度对法国总统萨科齐计划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达强烈不满，并警告说这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干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明天27号开始正式在非洲尼日利亚展开为期2天的首访，之后将继续前往欧洲捷克共和国、比利时和波兰3国展开访问。按照议程，下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在波兰参加纪念曾经发动团结工会运动的波兰前总统莱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仪式，届时两人将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分别在本月14号、20号和昨天25号，对于法国总统计划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发出警告。他说：“中国反对与达赖喇嘛的任何接触，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秦刚强调，法国总统坚持会晤达赖喇嘛，只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针对中共的警告，法国外长库西内早已进行了驳斥，他强调这次会晤不会有任何影响，法国总统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他本人已与达赖喇嘛举行了20次会晤，他强调这不是个问题。此外，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伟群接受 BBC 采访时指出，今年西藏事件爆发后到目前为止，经审理约有1000多人被释放，他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向政府自首的，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40-50个人。他强调审理工作还没有结束，最后会有多少人受到法律惩处，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是司法机关的任务，不是他能够干预的。但是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自今年3月10号开始爆发蔓延西藏各地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后，整个藏区至少有6500名藏人被逮捕和监禁，并遭受不公正的审判，数百名藏人被枪杀，严重受伤和受酷刑虐待，藏人还在中国各地被严重歧视。此外，上千名藏人失踪，另有大批因为抗议事件而受到牵连的藏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周六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闭幕，大会决定继续推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来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西藏真正自治，其结果引起欧美媒体的强烈关注，并要求中国政府珍惜时间，同时指出如果不理睬达赖喇嘛是愚蠢的做法。据 BBC 综合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达赖喇嘛击败了对他的挑战，他同北京打交道所采取的温和的中间路线获得了胜利。该报报道说，虽然达赖喇嘛对中国领导层发出了不寻常的严厉批评，但他也指责了呼吁独立的藏人。达赖喇嘛警告说，完全的独立是不现实的，同北京采取正面冲突的政策将导致西藏运动在20年内走向失败。独立报就西藏前途发表评论，标题是不理睬达赖喇嘛是愚蠢的做法。谈到西藏运动面临的困境，评论说呼吁世界上争取自由运动，走谈判非暴力的道路 很容易，但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又怎么办呢？这就是流亡藏人面临的问题。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中间路线使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并没有得到北京的任何妥协。独立报的评论文章说，过去十年来，中国采取的政策就是在藏人中孤立达赖喇嘛，用经济的手段弱化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用政治高压控制西藏的寺庙，以及用汉人移民来削弱藏人的民族基础。而正在最后的这个政策导致了今年夏天藏民的反抗。评论接着说，尽管藏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但这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上还是达赖喇嘛的温和路线取得了胜利。不过文章指出，放弃呼吁完全独立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北京实际上是在助长藏人中要求独立的呼声，用鼓励藏民中激进主义的方式在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之间制造分裂。文章说，这是一个非常威胁的政策，从伊斯兰世界学到的是把温和派边缘化的结果是激进派得势，藏人要求独立的声音会日益高涨。北京应该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而不是要等待事态最终失去控制。另据德国之声消息，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英发表评论指出，对于中国而言，流亡藏人选择继续推行中间道路是一个机会，北京应该珍惜时间。在和中国这个实力超强的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些藏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以至于准备采用暴力手段以求达到西藏独立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做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他呼吁举行藏人特别大会，让当事人自己就未来道路进行讨论。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之后，近600名藏人代表明确表示支持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中间道路。评论说，达赖喇嘛再次将西藏人统一起来，北京方面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北京也应该珍惜时间，因为达赖喇嘛已经73岁高龄。中国政府应该用批判性的眼光好好反省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而不是只顾着咒骂达赖喇嘛是分离主义分子和叛徒。北京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对西藏进行了如此大量的经济投资，西藏反对中央政府的氛围却依然如此强烈。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北京作家王立雄抑郁中说，正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迫使藏人越来越趋向于追求独立。如果有谁想迫使西藏僧侣参加所谓的爱国教育，让他们重伤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那么下次在抗议人群中看到这些僧侣就不会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评论最后指出，不仅仅是藏人需要真正的自治权，其他54个少数民族的权利也必须得到加强，其中包括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而且少数族群必须可以就这些权益进行上诉，并有独立的法院做出判决，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由民族主义激情所带来的极大压力。达伦萨拉的会议做出了避免冲突的表示，藏人继续寄望与对话，而处于自身利益考量，北京也应该努力使这一对话具有实质意义。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宣言60周年日将播放反映西藏人权的影片，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今年12月10号是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人权组织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大型电影节活动，届时将播放2部反映西藏人权的影片。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熊大古人今天26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挪威人权之家和奥斯陆纪实影片厂联合将于下月3号到7号在首都奥斯陆举行电影节，播放反映许多国家人权状况的20多部纪实影片，其中包括2部反映西藏人权的影片。熊大国人继续表示，2部西藏影片分别是加拿大籍藏人格桑卓玛导演的《我们还剩下什么》和一名英国籍藏人拍摄的纪实影片《西藏秘密之行》。熊大国人继续介绍说，奥斯陆纪实影片厂是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的组织，今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电影节上，与挪威人权之家合作，有关西藏的影片中选出了最具反映西藏人权状况的这2部电影。此次被当选为人权宣言60周年电影节上播放的2部西藏纪实影片当中， 我们还剩下什么？曾获得挪威国际电影节最高赞誉，是由加拿大电影局 NFB 赞助拍摄而成的纪录片。加拿大籍西藏妇女格桑卓玛为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影片反映了西藏人民因中共当局的打压，在恐吓中观看有关达拉喇嘛的录像的情景。西藏秘密之行是英国籍藏人扎西离开家乡将近20年后秘密进入西藏拍摄的纪实影片，今年3月在英国电视中首次播放。影片中记录了遭到中共强行绝育手术的西藏妇女的采访和藏人在西藏只要喊出达拉喇嘛的名字、独立、自由以及保存西藏国旗等，都惹来中共当局的监禁的悲惨情况。他表示，这次为期5天的电影节上，影展内容还包括在中国和印度厂商中雇佣童工、未能保障孩童的基本权益的影片。今年12月10号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中国海外人权组织维权网也发出通告，倡议中国各地的民间团体与社区开展各种活动，普及人权理念，推动人权在中国得到切实保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本月21号在日内瓦发表报告，指控中共系统系政治和刑事拘留中广泛使用酷刑，并经常通过逼供来定罪。但是中国政府昨天星期二声称该报告是不实指责、污蔑、攻击和无理要求，中方表示不满和反对。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大会于本月3号到本月2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审核中国为首的签署反酷刑国际公约的7个国家的酷刑状况。该委员会在上周五21号依照审核结果正式发布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份报告中谴责中共使用秘密监狱，并广泛骚扰接受人权案件的律师。报告还批评政府使用未经法律制定的惩罚系统及劳动教养，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未经司法审查而任意判刑。报告中要求中国政府加强监察，防止被拘留人士受到酷刑对待，并要彻查西藏3月爆发抗议事件以来中共执法人员向和平示威藏人特别是僧侣过分使用武力的镇压状况。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中方认为这样一个报告总体上不客观、不公正。秦刚举例指出，报告指中国政府对藏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进行打压，攻击中国政府，西藏当地政府在处理西藏事件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和虐待，还称达赖喇嘛指定的所谓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被强迫失踪等，这些都是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甚至是谎言，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秦刚说，把这样的内容强塞进报告中，当然会引起中方的不满和反对。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制作的名为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的一部纪实影片中指出，自今年整个藏区爆发示威活动后，中共军警抓捕了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至今不断有藏人被捕后遭酷刑虐待的案例。影片详述西藏安多拉布楞寺僧人塔布克因向外国媒体哭诉中共镇压藏人行为被公安人员拘捕，由于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导致他遍体鳞伤、精神失常，当局为了推卸责任才释放了他。斯任拉托，一位来自拉萨郊区的尼姑，由于参与3月15号的示威被当局拘捕，他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导致头部受重伤而被迫送往香卡镇医院。来自拉萨林州县德冲村31岁的达瓦，由于受到中共狱警的毒打后于4月1号死亡。来自康区甘孜三丹林寺27岁的尼姑次任措摩，因参与6月8号在甘孜的示威活动而被捕，他在狱中被军警拳打脚踢并遭受警棍毒打。此外，安多阿坝县妇女乃琼因参与3月16号和17号的示威活动被监禁9天，但获释后发现她全身是伤，无力吃饭，不能行走，最终不幸死亡。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使用电棒严刑拷打，用烟头烫脸，用纸铐，用脚铐，吊悬在空中，阳光下暴晒，长期禁闭，长时间不准睡觉，强制劳役等等，都是在中共监狱里一贯使用的酷刑折磨方式。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